集反咬张有合，集张斗浮到台面。普京提煤替油，能源大国恐重返斩柴时代。俄客被超音速子弹追击，真空逃跑画面曝光留证据。美国对华关税52%，其中大部分由北京承担。尼泊尔变天，年轻人交还枪械清理街道。观众朋友大家好，下面是详细内容。中共的四中全会还未开，不过习近平和张友侠之间的权力之争已经从台下升级到公开较量了。多家媒体11号报道，中共火箭军后勤部从8月28号到9月1号5日内连续发表了180条公告，终止了74名评标专家和116间供应商的资格。这一轮倒查的力度亦追溯到9年前，不过记者12号调查发现，中共军队采购网官方网站显示，这些公告已经全部被撤下，而取而代之的由一条军委下发的清查整治公告。这则公告中没有讲刚刚发表的180条处罚公告为什么突然下架，只是说军委机关事务管理总局已启动采购领域清查整治，并公开征集违规线索，还附上了举报电话。于是这一场持续了5日的军中反腐败倒查硬硬又被压了下去了。独立时事评论员蔡慎坤对大纪元表示，所谓的倒查肯定都是有目的的，火箭军和装备部有千丝万缕的联系，倒查火箭军肯定要查到装备部。而9年前张友侠还是军委装备发展部首任部长，所以很明显这次倒查终极目标就是张友侠了。其实早在2023年中共就已经对火箭军的大规模腐败案进行过清查，当时公布的问题环节涵盖了装备采购、导弹研发和军工企业等多个领域，至少有15名高级将领落马，其中李尚福被视为核心人物。现在事隔两年，中共再次对火箭军动手，这个背后的意味极不寻常。前中共海军中教姚成在12号的 YouTube 节目中说，这次不是军纪委主导，而是中纪委主导，军纪委只是配合。不过其实火箭军的案早已经查清，捉的捉，死的死，结论早就有了。习近平这一次想将李尚福的案件重新翻出来，打倒张友侠，如果牵出张友侠的腐败，那就有借口出手了。姚成指出，习张两人都不干净，互相都有致命把柄，现在的张友侠已经无路可退，他清楚只要入了秦城，死因可以随便安，只有先下手为强。张友侠现在唯一的选择就是兵变，直接捉习近平。姚成判断习张的权斗已经白热化，张友侠发动兵变的可能甚至已经高达八九成了。原中共中央党校教授蔡霞指出，习近平不轻易动张友侠，而张友侠亦动不到习近平。他用投鼠忌器形容这一僵局，习近平是鼠，中共政权是器，如果贸然乱动，可能导致党内分裂甚至翻船。文革末期华国锋动了四人帮，亦需要等到毛泽东去世，否则气毁人亡。现在习近平和张友侠的较量同样令党内老人忧心，如果斗到最后习近平落台，中共的船是不是会倾覆呢？这个是中共元老不愿意看到的，但现在的情况已经不容易再拖下去了，至少习近平的身体已经不容许他再拖了。93阅兵的时候，中共央视公布的现场影片显示，习近平整个头部甚至整个上身都出现了一种特殊的抽动，而且这种抽动他自己完全控制不到。看中国9号引述了一位自称戒毒所三级警督的网友对习近平病情的分析，这位网友说， 佢喺戒毒所工作，每日接触嘅都系强制戒毒人员。佢分析习近平嘅病态表现，好似系长期吸食高浓度鸦片类药物之后，突然停药时出现嘅反应。网友仲提到，林彪当年亦有类似情况，喺战争受伤之后，长期靠烟膏嚟止痛。有医学背景嘅时事评论员唐正远先生认为，这个不似是因为吸毒停药导致的肌肉痉挛，更似是中风之后留下的神经损伤。这个亦是中风后遗症里面比较典型的一种症状，因为中风会导致大脑对肌肉的控制受损，常见表现就是动作不协调、肌肉僵硬或者不自主的抖动。观众朋友，你认为习近平和张友侠哪个会先动手呢？欢迎你分享你们的看法。很多人吃完午餐之后总是觉得饭气攻心，好想睡。其实这些跟血糖波动有关。当我们吃了碳水化合物、饭、面包、甜品，血糖会很快上升，不过跟着又跌得太快，就容易觉得累、没有精神，怎算好？其实对于平日需要关注血糖的人，保持饮食代谢顺畅，适量摄取食疗补充品很重要，再配合均衡饮食，适量运动效果更好。代谢宝是一款专为关注血糖健康的营养补充品，严选多种天然草本成分，例如苦瓜、苦瓜肽、胡萝卜、角、新、南非醉茄等，专为日常饮食代谢设计，等你日日醒神。养生好简单，一杯温水，每日两次食用，即刻上健康520网站选购啦。9月7号，美国网络媒体内幕引述俄罗斯媒体报道，普京在海参崴的东方经济论坛上承认，乌克兰无人机频繁袭击炼油厂，导致俄罗斯燃料供应紧张。他提出用煤炭代替石油，说俄罗斯煤的存量可以用98年，这一方案现实可行性极低，被外界广泛质疑。路透社统计，只是八月无人机就炸毁了10间炼油厂，俄罗斯炼油厂能力损失超过20%，相当于每日减少110万桶。远东多地加油站汽油、柴油售罄，司机排长龙，甚至靠配给应付。能源紧张令俄罗斯财政压力倍增。今年上半年，俄罗斯石油公司利润下滑了68%，石油和天然气收入7月下跌了27%。上半年财政赤字达到37,000亿卢布，占 GDP 1.7%，而汽油批发价暴升50%，和全球油价下跌形成鲜明反差。无人机袭击仲迫使俄罗斯多个地方切断移动网络，干扰无人机导航，但同时拖冧了俄罗斯的网上支付、送货和叫车等服务。俄罗斯央行承认，取现金需求现在在暴增。专家警告，如果袭击持续，并加上冬季取暖需求，俄罗斯这个能源大国反而要爆发能源危机，形势将进一步恶化。而普京用煤炭代替燃油的提议亦遭质疑。众所周知，柴油发电厂无法直接改销煤炭，汽车更不可能靠煤炭驱动。讽刺的是，3年前中共仲附和俄罗斯媒体造谣，说如果俄罗斯全面断气，德国人冬天可能只能靠烧柴取暖了。不过这一幕并没有发生。2022年的冬天，欧洲人从中东、澳洲、美国采购充足的天然气，不单止冬天过得很温暖，直到2023年春天，欧洲储存的天然气还剩下56.88%没有使用。不过现在斩柴时代就反而可能落在俄罗斯身上了。9月10号，美国知名保守派活动家查理·柯克在犹他州一所大学演讲时遭枪击身亡。在11号，录音取证专家罗布·马克表示，在柯克演讲台附近录制的录音表明，柯克是被超音速子弹击中。据大纪元报道， 录音取证专家马克分析演讲现场的录音后表示，这类超音速子弹通常出自于高威力武器，而不是普通的小手枪。录音中的噼啪和砰一声的两种声音显示子弹是由步枪射出，通过声响间隔推算，子弹速度约每秒800米，开枪距离是153米左右。美国联邦调查局随后在犹他州奥勒姆举行新闻发布会，特工博尔斯说，他们在枪手逃跑经过的树林中找到一支大威力山洞步枪，并在枪身上发现掌纹和前臂印记，已经送往实验室检查，目前枪手仍未落网。英国天空新闻引述枪械顾问戴森的分析说，这个距离射击需要一定技巧，对新手来说难度很大，但对于受过训练的人来说，这个射程并不算远。在射击项目中，800米距离都能做到精准命中。执法部门表示，案件调查正在展开，他们正在追查多条线索，并呼吁公众积极提供信息，就算是一点点线索亦很重要。大纪元9月12日报道，美国商务部长卢特尼克近日表示，美国对中国商品的平均关税已经达到 52%， 不过这些成本大部分并没有转嫁给美国消费者，而是由中共当局自己承担。卢特尼克在接受采访时解释，一般来说，关税在 10% 以内的时候，制造商和分销商都能消化，不会反映到零售价格。关税在 10% 至 15% 之间的时候，企业会分摊一部分并窄幅加价，不过如果超过 15%， 企业基本无法承担，只能够靠政府补贴来兜底。卢特尼克说，这个就是中共目前的处境，虽然中国出口到美国的商品平均关税已高达 52%， 但真正承担的是中共政府，他承担了超过三分之二的额外关税，亦就是大约 37%， 为了维持对美国的出口要自己消化。他强调，这个亦因为为什么美国民众没有感受到价格上升，表面上看美国关税很高，但实际结果是美国政府收到了更多关税收入，美国消费者并没有花多些钱，而中共政府就被逼掏荷包帮助企业维持出口。虽然美国联邦上诉法院裁定川普的关税政策违法，不过卢特尼克表示，政府非常有信心这一裁决会在上诉中被推翻。他强调，当时有四名大法官提出不同意见，认为外交事务，亦就是处理对外关系的权力，必须掌握在总统手上。尼泊尔的 Z 世代后生仔女最近搞革命，推翻了共产政府，还接管了首都。网上有片段见到很多后生仔主动交回枪支给军队，还走出来清理垃圾、收拾战场，场面很感人。根据新唐人报道，9月8日尼泊尔警方血腥镇压示威，结果反而激起了抗议者大反击，愤怒的年轻人打赢了警察，抢走大批枪械，攻入总统府、政府大楼，还纵火焚烧，连共产党高官的家被人打烂放火烧了。总理奥里带着几个部长逃走了，去了其他国家。在10号军方宣布宵禁，想压住场面，而组织抗议行动的 Z 世代团体就开始跟官方谈合作，搞临时过渡政府。而被选出领导临时政府的是首席大法官73岁的加拉奇女士，她在2016年做了尼泊尔第一位女首席大法官，当时出名打贪、零容忍、深得民心，现在很多抗争领袖都支持她上位。影片显示，加德满都的市民已经开始庆祝胜利，街头秩序慢慢恢复，夜间还见到市民围着军车，自动自觉交回枪械给军人，气氛轻松，市民和军人都面带笑容。 呢次警民激烈冲突中，尼泊尔军方据报道冇直接参与抗议者嘅镇压，只负责尽力维持秩序，并保护咗部分被抗议者攻击嘅共产党官员。仲有影片显示，抗争胜利后，好多年轻人自发组织上街清理街道。尼泊尔推行民主体制，但长期由亲北京的尼泊尔共产党执政。这次倒台的总理奥利9月3号刚刚出席过北京大阅兵。尼泊尔共产党政府倒台后，很多内心反共的大陆网民在社交媒体上叫好。时事评论员分析，这件事会对中南海造成巨大冲击。目前大陆社交媒体开始封杀相关消息，有网友爆料说，不单止抖音，就连抖音海外版 TikTok 都开始封杀尼泊尔主播的账号。即时新闻的内容就到这里，接着是美东时间中午12点的两岸三地，请继续收看，不要忘记点赞和订阅，多谢大家的支持，再见。